兄姐妹，新年好！
新年好！
感谢主啊，今年圣诞节也是星期天，新年又是星期天，很感谢主。2005年已经过去了，在2006年刚开始，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有祷告，为过去的一年，我们感谢主，也求主赦免我们，如果我们犯罪了。新的一年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行在主的正道上面。今天我跟弟兄姐妹的分享呢，就是诗篇第90篇。那么弟兄姐妹可能会想，为什么新年的第一天会讲诗篇90篇呢？好，谢谢。因为诗篇90篇是一篇祷文，大家看到这个诗篇90篇下面有神人摩西的祈祷，所以让我们一起啊，以祷告来开始我们2006年。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诗篇90篇。诗篇90篇是摩西写的，那么有的人说可能不是摩西写的，那没有关系，关于这儿讲了神人摩西的祈祷。如果这是摩西写的，那我们知道摩西啊，不单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我讲这个话弟兄姊妹应该知道是不是，他在神的恩待之下，神拣选他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啊。摩西也是个伟大的军事家，他的确是能指挥能打仗，当时小小的以色列人啊，百万人，有很多很多的敌人围攻他们，但是感谢主，他们终于离开了埃及，在旷野里头漂泊了40年。那么摩西呢，还是一个诗人，摩西的最后写了一首诗，那么还有两首诗，弟兄姐妹知道吗？哪两首？一首是在什么地方？在出埃及记里头，当时以色列刚刚离开埃及，如果大家回去看一看，在出埃及记第15章1-18节，摩西在那个赞美诗里头赞美神的大能，因为他亲眼看见了神怎么拯救以色列人。那么第二首诗在什么地方？申命记32章1-41节，那是经过40年的漂流以后，摩西从内心深处感谢主的引导，感谢神的供应，感谢神的养悦啊。那么这最后一首就是诗篇90篇。那么很多研究圣经的有些人会说啊，摩西当时可能会站在比利斯山啊。当时如果你看到这个生命记哈，最后一章，那就是34章，当时摩西是站在什么地方？比斯加山。摩西当时多少年龄了弟兄姐妹？120了。他一生看过的东西太多了，是不是？看看老百姓一会儿建大帐篷，一会儿又拆掉帐篷，从来没有定居的时候，人生就是在漂泊漂泊漂泊，没有定所。所以摩西想，人的世界上真的是这个样子，没有定所。神啊，只有你才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摩西写诗哈，不是无病呻吟。摩西120岁的时候还看到很多东西啊，当时在旷野40年的时候，有多少人死掉？几十万啊，几乎每一天以色列人竟然都有人死。所以摩西在神的面前很清楚啊，人生呢非常的脆弱，随时可以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当他站在这个比利亚山顶的时候，比斯加山顶的时候，看看前面的路，主啊求你引导，看看身后，人生是多么的不可琢磨啊。所以他写下这首诗，圣灵感动他，通过这首诗来教导我们关于人生的许许多多的真理。今天弟兄姐妹哈，无论你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你读这首诗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摩西讲的话都是我们人生事实真相啊。摩西首先讲到三点呢，人生的三大事实。诗篇第九十篇，刚才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读完呢哈，应该从第一节往后读。摩西首先看到人生的三大事实，哪三大事实？第一个事实，人生非常的短暂。第二大事实，短暂的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罪恶存在。第三点，短暂的人生充满了劳苦愁烦。摩西这种看法不单单是新耶稣的人这么看法，基督徒这么看的，所有不信主的人，只要你睁开你的眼睛，你就看到人生这三大事实。第一个事实，人生非常的短暂，而且还脆弱。我前几天在家里面，这个早晨起来刷牙，我看看镜子，突然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我居然脸上有老人斑了，好像我的生命刚刚开始，突然我发现已经是在衰老了，我两边的头发已经发白了，我不知道我一生还能活多久，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摩西先是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真的是心灵的那种有很多的感触啊。他的哥哥亚伦和他出死入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哥哥已经死了，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姐姐米利暗也是他独立的助手，他也死了，所以说自己120岁了，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摩西讲了什么话，他说人生太短了，人生像什么？人生像夜间的一根呢，一根4个小时，很短。人生又像什么？已过的昨日。人生又像什么？又像午睡一觉。我们中国说人生如梦，就是这个意思。又说人生有什么？生长的草，早晨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人生又像一声叹息，人生又如飞而去啊。摩西讲这个话，我刚才说了，不是无病呻吟啊，他人生的确确经历了这些东西，亲眼看到很多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只要我们睁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发现摩西讲的话，神圣的摩西讲的话的确如此，人生如飞，人生如夜间的一根，很快就这个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我自己生命刚刚开始，可是我发现人到中年了，白发已经一天比一天增加了。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墙上的那个钟了，我就好奇，滴答滴答滴答，每滴答一下子，我的头发就增了一根白发哈，我的皱纹就增加了一点点了，是不是？如果讲得更悲哀一点，我离我人生的大赛那一天也就更近一点了，是不是这个样子？这是人生的事实啊。所以基督徒往往是一个非常非常的 realistic， 很现实的看到人生就是真相。我们人不大喜欢谈这个事情，圣经就是告诉你你怎么看人生，怎么看自己的生命。生命的一个重大特质，那就是人生非常的短暂，而且是脆弱。无论你是谁，摆脱不了这个事实真相。营养品、好的医疗保健系统当然可以延长我们的生命，但大家就很清楚，不能阻止生命的衰老，也不能阻止生命的终结。我们中国人知道这一点了，所以我们中国人怎么说，要立功立名立德，以求什么东西啊？千古不朽。但这是人的一种幻想，没有千古不朽的人生。摩西看到人生的第二大真相是什么？人生不但短，不但脆弱，而且人生有很多的罪恶啊。我以前在讲道时我讲过，人在世界上真的是不自由啊，我们受自然力的控制啊，没有办法摆脱这个自然力对你的左右。你从楼上跳下来，你摆脱不了这个地心的吸引力，你会摔死，对不对？这是自然力对我们的约束。但人生还有一个东西来影响我们， 圣经上说那是什么东西？罪的律。圣经上翻译成 power of sin， 罪的权势。只要你生在这个世界，你没有办法，你非得犯罪不可。而且犯罪是这样讲的，有些言而无信的罪，还有言而这个行而易禁的罪。行而易禁大家都知道，今天讲了很多，比方说奸淫啊、偷盗啊、抢劫啊、贪婪啊、贿赂啊、荒宴啊、醉酒啊等等，大家知道这些罪。但是圣经上说，人还有言而未信的罪，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里头的不诚实、里头的虚假。人生很苦啊，可人生还活在这一种罪恶之中。我们的罪会影响他人，影响家人，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可周围人犯的罪同样也影响我们。我爸爸跟你比方说，不是你干的，也不是我干的，可是我们怎么样？很多人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啊，让你上山下乡，短短80年的人生，浪费了你20年。这就是人生。人活在罪中，没有办法。人生第三大真相是什么？劳苦愁烦。哎呀，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慨啊。你一番拼搏来到美国以后，你还是劳苦。美国不是天堂，大家知道的，还是个劳苦的地方。你早晨5点半起床，也许6点半起床，晚上8点半、9点半回家，不禁的劳苦啊！劳苦之中还很多的无聊。为什么无聊啊？你整天看着个电子计算机，没有感情，没有生命，你讨厌它，可是不能不对着它，没有它你就没有饭碗。是不是每天都有这个账目，每天都要做这个账，这个账目也没有感情，没有生命，你不喜欢可以也得做啊。很多人说，哎呀，生命真是劳苦啊，你不喜欢这个工作你也得做下去，劳苦愁烦，生命中有很多的压力。雅各讲了一句话，雅各一生活了很大的年龄，他说我这一生是又短又苦。大家读创世纪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了，我想我今天的重点不是讲这些东西，我刚才讲的这个人生三大事实真相啊，我们今天可能有些没有信主的朋友就说，哎呀，你们基督教跟佛教差不多啊，看破红尘嘛，主张一个消极的人生。以前在国内读书的时候啊，我们看教科书上常常讲，宗教是让人逃避此岸，向往彼岸。我们常常讲这种话，意思讲逃避人世间的这种生活，这是对基督福音的极大的误解，不是这个样子的。如果基督的福音真的让你逃避人生的话，没有今天的西方。西方的文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基督福音的果子。你读西方的文学，你读西方的哲学，你读西方的艺术史，甚至读西方的科学史，都离不开福音的。西方的这个文明是福音结出来的果子。如果基督的福音真是让你逃避世界，看破红尘，哪来的西方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让我们逃避人生，让说人生很短很苦，哎呀，人生活得真是没有意思。那这是不是基督福音的教导？基督的福音让你睁开眼睛看这个现实世界，这是人生的事实真相。无论你同意不同意，愿意不愿意，这是人生的事实真相。他短，他有罪，他劳苦愁烦，这是人生的事实真相。问题是怎么样面对如此的人生真相，你怎么活？这才是福音所教导的核心。弟兄姐妹，柏拉图讲过话，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人生。那这种话讲话讲出来当然诚意太高，是不是？不是每个人活的都是应该想一想的。但圣经让你在神的话语面前来反思你的人生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你该怎么活下去？所以在摩西到17节以后啊，大家看看呢哈，这个12节以后啊，摩西不再是这样祷告了。他前面看到人生多么的短暂，主啊，我的世界上没有居所，主只有你是我永恒的居所。摩西这样祷告，人生如 啊，他说这里看来千年如已过的主日又厌倦的一根，人生是短的，在神是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在永恒的上帝面前，我们觉得人生太短了啊！在毛毛虫面前，我们觉得人生太长，是不是？大家是永恒的上帝面前，我们觉得人生太短太脆弱，而且还活在神的震怒之下。这是在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为什么？因为人在罪的捆绑之下，也就是上帝的震怒之下。怎么办？摩西说，在上帝的面前，他有四求四愿。哦，我刚才今天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海报上怎么打的哈，讲到的题目是四求四愿。那四求四愿呢，弟兄姐妹？面对这样的人生，我求什么？人生当中有很多东西值得你去求的，求功名，求利禄哈，这是我们中国人都是知道这样的词语。但是摩西在这儿说，人生三大事事下面，有四样东西你必须向神求。哪四样？摩西说，第一个求的，要求神给你一个智慧的心。第二个求的，是求神给我们一个怜悯的心，求神怜悯我们。第三个求什么？求神让我们尝到爱的滋味。第四点是让我们在苦难之中还有喜乐。人生四大祈求。让我们先想第一点呢，这是摩西在第十二节讲的话。主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智慧跟知识不一样，一个有 PhD 的人不一定就是很智慧的人。所有的知识，我们说它应该是横向的，让你理解这个世界，让你开发这个世界，探讨这个世界的奥秘，都是横向的。但是智慧是纵向的，是从上帝那里领到的。所以圣经讲的一句话是什么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是圣经很奇妙哈，这把智慧的心跟什么连在一起？弟兄姐妹看看第十二节的后半节，好叫我们得着啊，这个前半节啊，都对不起哈，叫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把得智慧的心跟什么连在一起？数算日子联系在一起。你要得到智慧的心，你要学会数算日子。但大家可能知道，人在世界上，人跟动物就是不一样。人会数算，动物不大会。人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动物不大会。只要是人，他就会数算自己的日子。但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啊，数算可是有不同的数算。一种是属世的数算，属地的数算，属肉体的数算，还有一种是属灵的数算，属天的数算。什么意思？什么叫属地的数算？让我举几个例子哈。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大会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就向前看，我要上学，我要读书，我要工作，我要成立家庭，好像前面是远远远远没有止境的。可人到中年以后就是不一样了，是不是？你回头看看，你像我回头看看，我回头我已经走过了四十多年了，我想想我取得了什么，我再往前面看一看，我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去追求的。很多人就是这样来看待自己的人生的，你想过去几十年好像没有什么成就，再往前面看看，好像成就也不会太大，所以产生了一种什么东西，我们叫做 midlife crisis， 中年危机啊。很多人是这样产生中年危机，想到过去，哎呀，我也没有什么成就啊，看看未来好像成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工作就到此为止了，要上吧上不去，下也下不来，这就是我的人生，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了。很多人就有这种心态，产生一种中年危机啊。他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也人到五十，人到四十了，我还能活多少年？一数是一沮丧啊，越数是越颓废呀，越数越是美望，不是这样的吗？很多产生中年危机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要问问他自己看看。还有一种数算是什么？这是主耶稣讲的，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六节二十一节啊， 这样一个财主，那这是个成功人士了，周围的人都不如他那么有出息哈。他赚了很多的钱财，买了很多的土地，有了很多的粮食，结果的粮仓呢是一年比一年盖得更大，但粮仓还是不够。他就自己对自己说，哎呀，我要盖更大的粮仓啊，有更大的仓库啊，把我所有的财富都是放在这个大仓库里头，这样我的灵魂可以安安稳稳的享受生活了。那这是一种人，他有的数算了，我过去取得如此如此如此的辉煌的成就，未来我可能辉煌更辉煌更辉煌，他也在数算。这种数算是让你越来越什么，越骄傲。你看看我多牛，你看看我多聪明，你看看我多取得多大的成就，别人没有。这个财主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有财主，对不对？但这个财主是了不起的财主，他的确跟别人高人一等，他取得很多的成就。所以他数一数越开心啊，越数越睡不着觉，越数越骄傲，越数越远离上帝。为什么？人生是我打下来，天下是我打下来的，成功是我获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我拼命得来的。所以他越数越开心，越数越骄傲，越数越远离上帝。主耶稣讲了说，这个无知的人呐、啊，耶稣称这个财主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天晚上我就要取你的灵魂了。这主耶稣对这种人的警告了哈。那么还有一种人怎么数算呢？这种人数算是哥林多前书四五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其实在旧约时代也讲过这种人，他怎么数？人生有什么意义啊？也没有什么一个真理啊，活着就活着呗，人生只有吃喝二字啊，除此以外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没有什么崇高的东西，吃吃喝喝吧，明天就死了。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四五章三十二节，这是一种说肉体的数算。他一数就一吃，一数就一喝，他一数就越放纵，这叫做数四的数算。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让我们数算自己的时候用数四的心来数算，你还剩多少年，你取了多少成就。圣经上是怎么说的，你们看看第十二节，求您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是求神来指教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如果你们手上有英文圣经呢， NIV 圣经，他怎么说？他本来是这样说，是教导我们怎样 count our numbers aright，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数有正当的数算的方式，正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再正当的数算自己。怎么叫正当的数算自己？圣经上讲的，我一生的年岁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在座的都知道我们生命有个极限的，如果强壮八十岁一百岁，圣经不是说只能活到八十岁啊，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人生有一个极限在那儿。我看看自己，你像我自己，我差不多活到一半了。如果按照圣经的讲法，我差不多活到一半了，就剩下一半，我该怎么活？我在上帝面前该怎么活？如果你心中有神，用神的心来数算自己的日子的话，你越数算是怎么样？是越敬畏上帝啊。你越数算越知道自己离神很近很近了、啊、不为你小事斤斤计较啊，为你小事情甚至脸红脖子粗哈、啊，为你小事情恨人家一辈子，不会了。因为在神的面前你数算自己的日子，你知道我有一个敬畏的心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在神的面前越数算自己的日子，越知道你明天的目标在哪儿，因为你的归宿上帝是你永恒的居所。在美国搬来搬去，你没有永恒的居所。说美国这个国家就是国家在车轮上面的国家，对吧？到处钻，没有永恒的居所。但是上帝面前你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是你永恒的居所。你人生的目标非常清楚，上帝是我的家，上帝是我的居所，上帝是我的安息所在。当你站在神面前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你内心就有喜乐。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了，在世界上啊，据说哈， 美国排不上 top 10这个四个国家最幸福的国家排不上号的哈，实际上四个最幸福的国家美国排不上的，美国是物质最丰富的国家，但排不上最幸福的国家，为什么？有些研究的人，他们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了，很多人觉得哈，我拼命的工作，我早晨起来很早，晚上回来很晚，我辛辛苦苦的就养家糊口啊，有的时候老公对丈夫对妻子说，你看看你，我这么辛苦的养活你们全家，你们不感恩，满脸的痛苦，满脸的愁容啊，我就让你们幸福一点呢，我这样拼命的工作，让你们活得高兴一点呢。但是研究人员发现了，如果你的内心没有喜乐，你心内心没有幸福，你每天给家里面带来更千千万万的银钱，你家人也感觉不到幸福。如果你心中没有喜乐，你们家人也不会觉得喜乐，尽管你很有钱很成功，你心中有幸福，你家人才觉得幸福。怎么让你心中觉得有幸福？人生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是世界上的目标，而以上帝做你永恒的居所。你知道你去什么地方，你自然心中就是觉得很喜乐。我们知道前面路在谁的掌管之下，2006年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知道一点，谁掌管明天。但我心中有这样喜乐的时候，我的喜乐就带给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也就喜乐了。也许我们不会很富足很富裕，但是我们心里有个属神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求神指教我们有个智慧的心来数算自己的日子。所以第一求是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心，第二求是求神转回，为了仆人后悔。这是在第13节，这一点我们中文看起来不大好翻译 不大意思容易懂如果你读读你的英文圣经就比较清楚了。说主啊，我得罪你了，求你转回。英文讲得很清楚是什么？Have compassion on your servants. 什么叫 compassion? 主啊，把你的 compassion 给我。什么叫 compassion? 英文的 compassion 是两个字合起来的，前面一个前缀 compassion。 passion 是什么？ passion 是苦难，有人翻译激情啊，苦难。前面 come 是什么意思啊？是共同。主啊，当我在苦难之中，你和我在一起， compassion 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在整个新约圣经里头，把 compassion 翻译成几种意思，一种翻译成怜悯。比方说主耶稣有一次看到这些人们没有牧人了，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牧人，他说这些人呢、就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说主就怜悯他们，这个怜悯就是 compassion。有一次主看到很多人呢、跟随他3天没有饭吃啊，主就动了怜悯的心，结果施行5饼2鱼的神迹，那就是 compassion。 那 compassion 还翻译成一种词是什么呢？我们中文翻成慈心，恩慈的慈啊，心心灵的心，慈心。像耶稣有一次讲过那个浪子比喻啊，浪子在外面挥霍了所有的财产回来了，说父亲就动了慈心。所以摩西在求什么？说主啊，我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会失败，我会得罪你，但主你不要远离我。 Have compassion upon me， 怜悯我，以慈心对待我。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说他是个完全的人，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望，有时觉得很迷茫，不该怎么走。说主啊，你怜悯我，以慈爱的心对待我。当我不知道怎么走路的时候，主你的灵在我里头指点我。当我跌倒的时候，主啊你搀扶我。当我失败的时候，主啊你鼓励我。当我生气的时候，主啊你安慰我。当我在病痛之中的时候，主啊你医治我。这是叫怜悯的意思， compassion 的意思。主不会对待你不管，主要搀扶你，引导你，帮助你。威廉潘，大家知道威廉潘是什么人？ 宾州是他搞起来的。当年他从英国来到美国以后，他是个贵格会的成员呢哈。当时那个英国的国王就把宾州给他，宾夕法尼亚州就给他。就威廉潘带领一帮基督徒搞起了宾州法尼亚把宾夕法尼亚州给建得是有模有样。威廉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你们现在到宾州去看到宾州的那个市中心哈，费城的市中心不是有一个大楼上面有个人像吗？那就是威廉潘。威廉潘讲过一句话，威廉潘说 Though our Savior's passion is over, his compassion is not。 主为我们受难好像结束了，但主对我们的怜悯永远不会结束。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你内心深处的孤苦孤独，别人都不能安慰你，甚至别人也不能理解你，你受到屈辱，没有人替你洗干净，但主会进入你的内心，帮助你，安慰你。他知道你的屈辱，他知道你的苦难，他知道你的孤独，他知道你内心深处的那种埋怨，主知道。所以摩西在人生经历了这么多以后，他说主啊，怜悯我，以恩慈待我。第三点，求神让我们尝到他的慈爱，这是在第14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证你的慈爱，好像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人生很短，人生很苦，但人生有爱，你觉得人生活得就有滋有味，是不是？有的人很痛苦，是因为人生没有爱了，你所爱的人离开了你，背叛了你，出卖了你，一个人生正如地狱一般。因为很好的物质条件，如果没有爱，人生就是地狱啊，是不是？当你所爱的人背叛你的时候，什么感觉？地狱的感觉啊。当你所爱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天崩地陷的感觉，是不是？但是人的爱毕竟是有限的，我们常常讲，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样的内容，这样的事情。我父亲早年去世的时候，我就很痛苦啊，我爱他，可是我救不了他。所以这个摩西在这儿说，主啊，让我们尝到你的慈爱。这个爱啊，如果你们看看英文就更清楚了， steadfast love， 让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人生有爱，即使是物质不丰富，人生也很快乐。箴言书里面讲了一句话，是什么话？吃肥牛彼此像什么？象征，倒不如什么？吃素菜彼此相爱啊。如果你们家里吃素菜哈，当然现在吃素菜是好东西了，是不是？如果吃素菜你彼此相爱，强了吃肥牛的家庭啊，彼此相恨相咬相吞，是不是？人生有爱那就是不一样。信仰就让你内心产生爱，为什么信仰让你家庭其乐融融啊？信仰不会给你增加两块金砖，但是信仰会让你家庭增加很多很多的爱。有爱那就是不一样。所以摩西说，主啊，让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让我一生一世欢喜。有爱才欢喜，没有爱只会苦读，只会埋怨。所以叫喜乐是因为心中有爱。但是好多弟兄姐妹就问我，哎，王弟兄啊，我怎么就感觉不到神的慈爱呢？不是一个人问我的，很多人问我了，我就感觉不到神的爱啊，我信主很多年了，我感觉不到爱啊。弟兄姐妹，我想我时间不会太我不会时间太短，我只要提三点建议让你尝到神的爱。第一点呢，你别忘记了，当你和你的朋友在一起坐下来谈话的时候，你知道他爱你，他信任你，他把心肝掏给你，你们坐在一起什么感觉？什么感觉？一种被爱的感觉，被信任的感觉，被尊重的感觉，是不是？问题你有没有坐下来和你的朋友在一起，一面花时间在上帝的话语面前听他讲话，然后你对他说， 跟朋友在一起聊天呢？你跟上帝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呢？你坐下来听他讲话，他的话在哪儿？就是圣经啊。你读大书，那是什么？那是祷告。好多人说，我从来没有尝到神的慈爱。你从来就没有在神面前安安稳稳坐下来过，你怎么能尝到慈爱啊？是不是？所以这种爱是一种非常甜美的爱。花点时间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说，对他说，听他说是读圣经，对他说是祷告。祷告不要用任何修饰的语言，很简单很直迫的跟他讲，让你尝到神的爱。他信任你，他理解你，他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朋友跟你在一起，你会觉得一种被尊重、被爱、被体谅那种感觉，你心里觉得很美。第二种尝爱的滋味是什么？让我举一个例子，一块石头啊，一块蹄加个磁石在一起的时候，磨一磨，一个磁铁石啊，磁矿石，一块石头块放在一起磨一磨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那个铁的怎么样？上面产生磁性了，就吸引东西了，是不是？爱是怎么样？爱是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相磨的时候，那爱就产生了。当你心中有爱，心里有一团爱火的时候，和别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你爱别人的时候，也把别人内心的爱火给挑起来了。很多人来到教会以后觉得，哎呀，教会里面有爱不一样啊，这些人没有嫌弃我，这些人没有看扁我，他们爱我。你在教会当中你体验到神的爱，在团契当中体验到神的爱，你爱别人的时候，你被爱的时候，你体验到神的爱。我信仰几十年了，我自小就信耶稣，我信仰一部分人成长就因为神通过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对我的爱，我被神的爱所包围，所以我尝到了神的爱。但这是被动的爱。有的弟兄姐妹说，我到教会里没有人理我，没有人爱我，那这是不大正常的哈。但是弟兄姐妹别忘记了，还有一种尝到神爱的那个方式，你主动的去爱。你爱别人的时候，你主动的爱别人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尝到神爱的滋味。有一个姐妹哈，我认识她，一个姐妹是一个高级公司的一个高级主管的秘书，很聪明，人很能干。有一次见我讲到以后呢，我说你对那些特别你是有恩赐的人，有聪明有智慧的人，你对待那些没有聪明没有智慧的人，你更应该以爱相待，尊重他，爱他，把神的爱传给他。这个姐妹听我讲到以后，有一次她回来就跟我讲，讲她自己的一个见证的。这个姊妹是一个高级主管的秘书，那很能干的，的确是很能干。这个姊妹大主管的啊，很能干。她讲什么呢？说他们当时他们有一个打字员，那时候我们国内还没有那个电脑哈，就能打字的。那个打字员每年是很苦相，没有人理他，因为在高级主管那个办公室里头，打字员是个小人物，没有人理他。但是这个姐妹现在有信仰，从此以后每天看到他对他笑笑，而且常常还请他出去吃饭，在一起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打字员信耶稣了。这个姐妹就说，当我听到这个打字员的这个女士开口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我的内心啊就被神的爱所充满了。我觉得主啊，是的，我只要给别人一点爱心，别人的生活就改变了。那个打字员不再是愁眉苦脸的一个人，他觉得有人尊重他，有人爱他，有人关心他。那这个姐妹她主动的爱别人，在爱别人的过程当中，她体验到神的爱。约翰一书讲了，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人就是住在神里头，住在神里头的人他就会住在爱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摩西说，主啊，让我尝到你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喜快乐。好，第四点，我时间来不及哈。第四点，请大家看看第十五节，求你照着你是我受苦的日子，让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人生不单有智慧，不单有怜悯，不单有爱，可人生还有一个事实真相，那就是苦难。无论你愿意不愿意，人生都有苦难，弟兄姐妹，没有办法，摆脱不了的，这是事实。摩西的这样没有说，主啊，让我人生不要受苦， 没有这样说，而是主啊，在受苦的时候遭难的年岁让我们喜乐，感谢主哈。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几种境界，一种是人生无风无雨，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这是一种什么境界？凡人的境界，人人做到，你也做到，我也做到，大家都能做到。人生还有一种境界是什么呢？有风有雨，也不喜也不悲，这是中等境界。我们中国的庄子就是这个样子，庄子的老婆死了，他怎么样？鼓盆而歌，打鼓，用莲盆当的炉打啊，打的鼓打。庄子啊，他已经超脱了生死，他没有喜，也没有悲，人生里头已经麻木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麻木，这话讲的是不是很恰当啊？但是他不喜也不悲，但人生最高的境界是在苦难之中，没有苦毒的心，而且有喜乐的心。这个东西，弟兄姐妹，你要求啊，我也要求啊。2006年，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求主在苦难当中，我还有一个喜乐的心，这可是了不起啊，很难得到啊。为什么在苦难当中还有喜乐呢？有没有看到15节？请来看15节，求你照着你是我受苦的日子。你受苦是谁让你受苦的？如果是你家人让你受苦，你恨他一辈子；如果是你同事让你受苦，你恨他两辈子，对不对？但是摩西看问题不是这样看的了。谁使我受苦啊？上帝啊，是你！一切苦难的背后有一个人站在那儿，那是谁啊？上帝站在一切苦难的背后。那有人就说：“哎呀，上帝是不是虐待狂啊？我不受苦，他不开心，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摩西是看到一切苦难的背后有上帝一个永恒的计划在背后。你的眼睛必须要穿过苦难，看到苦难背后那位主，你的心中才有喜乐。为什么这个样子？ C.S. Lewis 讲过一句话哈， C.S. Lewis 大家最近看这样那个电影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我再讲一遍，我不是做广告啊。如果有时间带着孩子去看这个电影，电影很好的，我想看可是没有时间，带着孩子去看看，这是你们充满了基督教福音的这个题材的这个影片，很美的影片。我再做一些广告哈，带着孩子去看看呢。这个过年的时候，带大家去看看。C.S. Lewis 是个了不起的一个思想家，剑桥大学的文学系的一个讲席教授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上帝啊，他通过快乐对你低语。”你快乐，你很高兴，上帝轻轻对你说话。上帝通过你的良知对你大声的说话，哎，你错了，你赶快回头。但上帝通过苦难对你大声的喊叫，苦难是上帝对你说话的号筒。为什么？该醒了，这个世界不是你永恒的居所。人生是这个样子，在座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的朋友突然死了，离开这个世界了，突然一惊，哎呀，和我年龄差不多啊，怎么留下一家老小，怎么走了呢？你留下，你还想一想，为什么人生这么短？有的时候你的亲人突然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想想，哎呀，人生怎么回事？有的时候突然你的最爱的人背叛了你，出卖了你，你看，哎呀，人生怎么会这样的事情？所以苦难是个大号筒啊，让你醒起来，想想人生究竟怎么回事。苦难像什么？有的时候啊，就像你学第二种语言，我们在座学英文的人，我们讲无所谓了，你讲英文我讲英文无所谓了，有的人让你站这儿翻译你就知道了，你翻译一个词，你必须把那个词义讲清楚想透，你才能翻出来。我说你这个人就是马马虎虎的，你怎么翻啊？这个人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这不能这样翻的，对不对？你不能这样翻嘛，对不对？那你想想透了你才能翻译出来，不是这样的吗？苦难就像第二种学第二种语言要翻译的一样，你想一想，哎，那每天为什么这样活着呢？我该怎么活？所以上帝用苦难放号筒来唤醒你，让你回到神的面前，让你知道神是你永恒的居所，有个智慧的心活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今天时间不多，请大家最后跟我看一节经文呢，在《生命记》第11章， 命记十一章第十一节十二节，这段经文很美，弟兄姐妹，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那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的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今天神要把这句话放在弟兄姐妹的面前，2006年摆在您面前的是有山有谷，但是却是雨水滋润之地。你前面的路可能不是一片平原，有山有谷崎岖难行，大家别忘记了一点，那是有雨水滋润之地。你生活中有挫折有苦难，但主要给你一个喜乐的心，为什么？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在人生在这个上又短又苦，而且受罪的影响，没有一个人得以幸免，但是耶和华眷顾我们，恩待我们，陪伴我们。所以刚才我们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四大祈求啊，求主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数算自己的日子，求神怜悯我们，求神让我们尝到他的爱的滋味，也求神让我们在苦难之中有喜乐。你有喜乐的心，你就能承受生活一切的重担。前面的路是有山有谷，但是耶和华眷顾你，恩待你，陪伴你。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在过去的一年你带领我们平安的过来。主，如果我们有什么成功的地方，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带领。如果我们有跌倒的地方，有失败的地方，亏欠你的地方，主啊，你赦免我们，以恩慈待我们，怜悯待我们。过去一年我们冷淡的，主你饶恕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一个智慧的心来数算自己的日子。主啊，2006年已经开始，主让我们在世上活着成就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每一天怎么活。主，求你的爱来陪伴我们，你的怜悯陪伴我们，把喜乐的心放在我们里头，让你成为我们的盾牌，成为我们山寨，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在世上没有一个人像你那样理解我们，尊重我们，爱我们，也救赎我们。主，我们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把生命放在你的面前，求你引导我们，引导我们的家庭，引导我们的子女，引导我们的父母，也引导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做每一样事情能荣耀你，让我们在世上每一天不是百战地图，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活着。主，你是我们的荣耀，你是我们的居所，你也是我们的安息。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